就变成说还没有处理好正事，要先处理一下情绪。
欢迎收听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 一个人的反思能力就是他前进的推进器。今天这集我们是从 Live 语音直播侧录的剪辑精华，也有难得的听友 calling 哦。因为时间比较长，我们会分为上下两集。因为连线的关系，音质的部分是用手机耳麦收音，所以要请多包涵哦。所以希望大家用一个放松的心情听。那有些如果你觉得可以做的部分，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对不对？因为只要我们有一项可以把它应用在职场上，那么这就是你的经验宝石，那也才是对你最对我都是最大的收获。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更有效地表达职场负面反馈，也就是建设性批评。在网络时代，很多人都随便批评别人，对不对？我们怎么说就是随便呢？好，我举例好了，就好比呢，有人听到我节目的某一集，然后就觉得音量或什么不行，就在 Apple 留负评。但是呢，到底是哪一集也不知道。然后呢，提出的点，也没有建设性。像这种，他应该也不会再来听第二次，对不对？还愿意来花时间打字，这是到此一游的概念吗？那我们真的也不太理解。那他们敢在职场上给出负面反馈吗？哦，我不知道。现在呢，也有很多酸民可能都在你的身边，甚至你的职场。怎么说呢？我们在第34集有谈到这类的事情，所以我们有听友就讲说啊，这现在这个时代要把自己的心态、心智要练到很强大。这个酸民的主题我们今天不谈哈。如果你有兴趣要知道你的心态要怎么样强大，你可以去听我们34集。那今天我们会谈到如何更有效的在职场表达，给出建设性批评。有一个职务是你的职责，就是如果你是主管，你是必须要给的。为什么？因为团队的产出是你要负责。承接第30集跟33集，我们都谈到了怎么才是对团队同仁最有效的反馈建议。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读这本哈佛商业好评的好书 The Making of the Manager， 后天经理养成之路，让管理职员们获得管理心法以及反思应用。这本书的作者是现在带领白人团队的 Facebook 设计部副总 Julie 卓朱莉。Julie 他以主管的角度出发，前半段呢有些部分也会对平辈同事也同样的受用，后面我会讲到怎么跟老板来表达反馈。像很多时候我们年度都有考绩嘛，那一年要过去的时候，很多公司都会要求主管在考绩之前跟部署做一对一的面谈，然后给他们工作上的建议，帮助他们成长。然而要开口告诉我们的下属他做的不好的地方，是让很多主管头痛的一个环节。哈佛商业评论的一项研究发现，有 57% 的员工最希望获得的回馈是建设性批评，而 43% 的员工是希望被表扬或奖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说比希望纯粹被奖励的员工比起来，有多过 14% 的员工他们其实希望的是建设性批评。那么有另外 72%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主管能够提供建设性的批评，就会有助于帮助他们提升绩效。好，朱莉告诉我们如何提供团队同仁负面反馈或坏消息。身为主管，有些时候不可避免的需要告诉你的同仁令人失望的事情，这是既重要又不可避免的，因此当你表达的方式就非常重要了。你的用字遣词，对不对？你可以透过10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事情或同样的观点。那你的语气、你的肢体语言、你的用字遣词都是关键。那下面有3种说法，大家来听听看，你觉得哪一种说法比较合适，或者是都不合适？第一，你真是个大坏蛋，我该拿你怎么办呢？第二，你最近的工作很糟糕，别人都做得到，你为什么不行呢？我需要知道你要怎么解决这件事。第三，我对你最近的工作专案有几个问题，你有时间带我看一下吗？好，朱莉说了，我们都知道，第一，就是说人家是个坏蛋，那么指责某人搞砸了，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带有攻击性的言语，或者是你去指责 你是轻率的，而不是说你的行为是轻率的。如果你是用这个针对个人的用词，会立即让对方处于一种什么很高的反抗跟戒备心，那还有没有办法谈啊？很难，对不对？所以小孩子不哭闹的时候是很可爱的，是小天使，他变得很可怕是因为他一直尖叫哭闹。所以我们在给建设性反馈的时候就把行为跟人拆开，虽然很难，但这是一种练习。为什么说很难呢？因为有些人就知道他就是那样，对吧？所以呢，我们必须还是要练习把行为跟人拆开。第二，说啊，你最近工作很糟糕，我需要知道你要如何解决它，你提交报告给我，什么什么之类的。好，第二呢，就里说就不是指责个人的，但人是一个可怕强烈的词。这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单方面的责骂，你好像是一个法官，然后解决问题的重担是谁啊？是他要处理，对不对？他要处理，那个对他是一个惩罚，这不是建设性的。那这种状况是应用在什么状况可以使用？就是他一件事情错很多次，同样的错误，然后你可以给他这个反思，然后帮助他。那另外呢，就例如说没有人会理性思考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项跟第二项。好，如果有人对我们这样说，我们会感到很沮丧，很情绪化。如果有人说了一些让我们生气的话，那么就谈不下去了。那我们怎么预防这样的事呢？就是啊，当你心烦意乱的时候，不要去谈。我们常为我们在愤怒的时候所说的气话感到遗憾。然而重新搭起关系的桥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甚至要数年的建造。所以当你额头上的青筋开始浮起的时候，请你深呼吸，说让我们稍后再说吧，然后就离开这个现场。第三点，我们刚讲到说，对你最近的作品有几个问题，你有时间带我看一下吗？似乎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开场白。朱莉说，其实你身为主管用这个词，就是你在害怕，因为你害怕打乱你的下属，或者是你其实并不确定你的意见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因为我们现在的前提是建设性批评，就是你已经发现错误了，并且这是对团队有影响的。所以 Julie 说，虽然以好奇的心态提供反馈是一种健康的，但是不要失去你要表达的东西。否则呢，你如果把这种担忧把它看成是一种问题 question， 你会让你的下属觉得你不诚实，因为你表达的有一点怎么样，言不及义。然后所以呢，你的下属会漏掉你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也就意味着可能他什么都不会改变。那我们在第三集有提到打造互评会议，这可以帮助团队跟工作。这个呢是需要一个前提的，以诚实、富有创意、深具合作精神，要以这三点为前提来去提出什么？提出问题、提出疑虑、提出建议。好，那所以我们要秉持这个精神。这里提供给我们除了这样的一个精神以外，它提供给我们批判性反馈最佳的方式是什么呢？第一，直接；第二，冷静提供反馈。好，它是分成三个架构。第一，清楚的说明你认为这个 problem 这个问题是什么。第二，是什么事情让你有这样的感觉？一定要怎么样？像我们在上四集有提到的，像描述电影那样子的细节，绝对不要讲笼统的字。好，第三，你希望如何去共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只把这个问题丢给对方。所以我们刚刚抓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清楚的说明你认为这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你要具体陈述事实，要明确，像描述电影那样子的明确。还有另外，希望怎么样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只把问题丢给对方，也不要只有单向发言，你要听听对方怎么说，要彼此对话。那其实这种建设性批评呢，也非常适合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对不对？尤其是亲子教育，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看到很多青少年的教育就是用这个。因为青少年其实对我们讲中二嘛，中二生是很可怕的一个族群吧。好，那么 Julie 在这边呢给我们一个话术范本。好，我们来听听看他这个，我最喜欢话术了哈，听听看这个话术范本是什么。好，他说，当我听到或观察或反思到你的某些行为行动跟表现的时候，我感到很担心，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就是把他做的这些细节事实描述出来。然后呢说，我想了解你的观点，或以及谈谈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好，这个是也举例了，举了两个例子。我很担心我最近从你那里看到的工作品质或绩效有一些怎么样的表现，看到你对客人的态度有一些急躁，那我们可以谈谈这个吗？好，第二个呢，就是你最近的几个专案成果不够全面，没有办法达到目标， 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为什么会这样吗？以及怎么解决它。所以呢，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问句作为结尾，不是一昧的只是指责对方，而且呢，一定要彼此对话，听听对方怎么说。也不要从很长的引言开始，好像想要粉饰一个很强硬的讯息，用一些温言软语做填充。这里说，作为一名新主管，他读过一些建议，给予负面反馈的最佳方式就是三明治沟通法，大家有听过吗？赞美三明治，我相信你一定听过三明治沟通法，因为非常的知名，但实际上要用起来真的会用吗？等一下我会分享我个人的实例哦。我们先来看看 Julie 怎么说。Julie 说，先从他积极面能赞美的地方开始哦。他讲的是三明治沟通法。三明治就是有上层、中层、下层。上层就是赞美，然后中层呢就是滑入你的改进建议，然后下层呢就是以鼓励，拍拍背鼓励他作为结束。他说这种三明治沟通法好像是你给出建设性反馈的唯一方法，但最后 Julie 发现这个是无效的。Oh no， 为什么呢？用一些表面的赞美之词来缓和一个强硬的讯息，这被认为是不真诚的。另外，您真正希望他们注意的事情可能会被模糊焦点或忽略。这也是我亲身的一个经验呢。我曾经遇过很失败的三明治沟通法，所以我印象就是很不好。那 Julie 这边也完全讲到我当初的感受。Julie 说，下面哪两个情境说法会让人们在开会的时候说起手机的这个部分更有效？第一种说法，你在会议结束时跟他说，嘿，你做得很棒哦，最后提出了什么什么预算的问题。哦，对了，顺便说一句，下一次可不可以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因为它会分散注意力，但是你带我们完成的后续步骤真的很好哦。好，第二种方式，嘿，我注意到你在会议中使用手机的时候分散了注意力，这好像表示这个会议不太值得关注，我们可不可以在将来开会的时候不使用手机吗？那这两个你会喜欢哪一个呢？我会觉得 A， 你听起来是没有什么伤害，但你会不会觉得到底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要表达重点是什么，你是要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直接说，不要拐弯抹角。那这也让我想到，就是第30集哦，我们也是有提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不对，希望主管讲话不要拐弯抹角，可是他直接说的时候呢又承受不了，玻璃心碎满地。所以呢，一个拐弯抹角，一个直接说，这两个其实都是需要智慧的说法。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不够智慧，所以我们不管怎么做都是做得不太好，那我们也会很挫折，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有效的沟通呢？那我们就要自己再多学习了。好，我们要从正面切入哦。怎么说呢？从正面切入的意思就是讲从积极面切入。比如说我发现你在开会的时候很少发言，就是说从负面切入，应该从积极面切入，就是说，哎，我希望你在开会时候可以更多发言，因为你的发言很重要。那这就是从正面切入。好，关于失败的三明治沟通法呢，我现在要来分享了哈，因为我也曾经遇过，那真的是会让人这个很生气哦，而且会打坏你跟这个人原本的关系。他的失败的三明治沟通法让我们的关系笼罩了一层虚伪的阴霾，就让我觉得他很不真诚，但是不真诚就是信任感的一个杀手。但对方他可能因为当初经验不足，所以呢他只能用一些三脚猫的功夫，用一些空虚的赞美去包装一个强硬而且无法说服别人的一个信息，所以呢用不好真的是有一点可怕。那多年过后呢，我的咨商师他也鼓励我可以用这个三明治沟通术，那我就发觉啊，实际执行真的是一个大学问哦。我可不希望我也变成那一种东施效颦的三脚猫功夫，弄巧成拙，因此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习跟练习。那么当我们与上级意见不合的时候，难道只能乖乖听话吗？那可不一定哦，尤其是上级更需要我们讲话有智慧。如果我们要向上管理，使用这个三明治沟通术可以怎么用呢？这边我已经为你完整的整理可以马上应用的锦囊，非常鼓励你来参加我们8月7号礼拜六下午4点的线上讲座，是工作必备的向上管理情境沟通术，限时特价98元，价是399，所以比上述方案更优惠的一个线上超值讲座，活动结束之后就恢复原价，请尽量在这个周末前8月1号前报名，让这个 Mixbox 的方便他们行政作业。有一种人可以免费参加，就是我们月订阅制399以上的会员都可以免费参加哦。那么等一下会来介绍。 办公室职人量身打造的，无论你是不是管理职，你是一般职员，或者是你是中初阶主管，只要你还有上级或者是面对比你高大上的客户，例如什么医生、律师、外商，在这堂超值优惠的黄金讲座中都帮你整理好了工作上必备的向上管理、情境沟通，还有戴老师最爱的是话术懒人包，让你很容易就可以应用在职场上，获得黄金沟通的技巧。好，那我们继续。